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伴守护你的心灵。在今晚是我们继续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基督徒杨丽英的生命故事。在她3岁的时候，因着被算命先生认为是不祥的孩子，使得她被家中父母送出去给别人养了一段时间。也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杨丽英在心里对自己有一个誓约，就是要让自己成为最好的，要被别人肯定。中学时，她认识一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是一位基督徒，虽然知道自己常常被杨丽英利用，却仍然将丽英视为是最好的朋友，并且还带领杨丽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她生命中的救主，以致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么今晚我们要继续来聆听杨丽英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生命经历。
我在办公室里面被号称为是明日之星，而且也开始担任讲师的工作。每一次课程结束，就会被一群同事所包围，他们把我捧上天。那我喜欢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可是呢，我在他们面前犹如一个强人，然后充满自信。回到了家，我却要面对我的孩子，他们的步调一样很慢。而我老大又是一个医生所谓口中所说的那个过动儿，他的步调完全跟我的期待不能相吻合，那我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冲突。我想我是有相当长一段日子，每一次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偷偷的一个人哭啊，这个泪湿枕头也不敢让我先知道。我很感谢神，神给我一个很爱我的丈夫，他非常的支持接纳欣赏我这个人的全部。所以我可能对他有很多的忽略，或者作为妻子的一个角色不周的地方他都包容，也从来没有多一句话。但是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很真实的，我所没有参与的那部分可能就是一个缺失。那我的母亲一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那一段我在努力于我的工作的过程，她每天在我家里直到我回来，因为我们家跟娘家住得很近，所以我妈妈每天过来，她会帮我整理家里照顾小孩。可是唯一她没办法做的就是孩子人格塑造的过程，跟我这个很特别的孩子的个性是他无法掌控的，所以他非常挫折，也常常非常的生气，也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在工作里面找到满足，而却忽略了我这个家，所以在这种冲突之下我是很痛苦的。我想我大概有一年的挣扎，我一直不肯放，那我也一直在跟神拔河，我一直希望说我能够改善这个状况，就是小孩子能够奇迹似的好起来。可是事实不然，因为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每次去学校就要听一堆同学来告状。过动儿的一些特质哈，就说注意力很不容易集中，这是学习的一个致命伤哈。那再来就是他不太能够汲取教训，也许有的小孩你重重的说他一次打他一次他就改过来，我的小孩可能要10次20次他还会忘记我曾经有这样的交代，甚至我非常非常的震怒或者严重的打过他，他又很快又忘记了，就是不放在心上哈。 常漫不经心这样，那又很容易去骚扰别的同学，所以造成别人很大的困扰，常常是人家告状的对象，也常常是老师罚站的对象。那话又很多，动作又不断，有时候会对别人有一些侵犯，精力又极其旺盛，老师罚他跑五圈的操场，他回来还是可以一直讲话，还是可以一直跟人家打来打去这样子。那又很爱做白日梦，冲动，也不会计较后果，不会去计算后果，所以这样的小孩啊，真的是被他打败了。我非常非常的累，像我这样子一个在办公室很有成就感的人，我很怕去到我们学校，因为去那边我就觉得我好窝囊，因为每个人都来告状。那可是他又是我的孩子，我又不能把他辞退，我也不能把自己辞掉，因为我是他的妈妈，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带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了药，我给他吃药，也改善了他的状况。他那一次的月考就考得很好，因为他可以比较安静下来，专心一点看书。可是问题是，所有懂得医药的、关心我的好朋友都反对，他觉得说这种神经性的、镇定性的用药跟安非他命是很类似的，所以恐怕会变成习惯性，长期服用对他并不好。我从书上获得这样的资讯，第二个方式就是母亲的陪伴、家庭的教育来弥补这一段的一个缺失。感谢上帝，这个病是有盼望的。据说这个医学上的报道，这样的孩子大概随着他的脑神经的发育成熟，进入青少年时期，这个状况就会稳定下来，他就可以比较自立，比较能够自我控制，之前是很难的。所以也就是宣布一件事情，我必须牵着他的手走五年的路，直到他进入青少年期。但是什么时候正式能够完全的这个症状退去，它是逐渐的，也不是立刻的，所以变成是很遥远的一段路我必须走。那在我不敢继续让他吃药，我又必须要拥有这个孩子，我必须爱他，因为这是我的天职的情况下，我只有选择放弃我的工作。初的放弃对我的冲击当然是很大，因为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那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甚至有很知名的人士是我的客户，要邀约我吃饭，要游说我不要做这么冲动的决定。他们觉得我真的辞掉工作是什么国家的损失啊，社会的这个损失，把我捧得半天高，让我更觉得我好可怜哦，我怎么要做这种抉择哈？可是我又不得不。不过我后来觉得他真的是很值得。有一次我在很无奈的状况下在抹地板哈，蹲在这个厨房的地上抹地板的时候，我那小女儿4岁突然从背后环住我的颈子，然后轻轻的对我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又扫地又洗碗又煮饭又帮我们抹地板，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完就用她的小嘴巴在我脸上亲啊亲啊亲的，满脸都是口水啊！我真是眼眶里面泪水在打转，哇，好感动，好开心，我觉得上帝借着我的小孩颁了一座好妈妈奖给我，哇，我又得到了奖，但是没有掌声，可是我的女儿给我的肯定，我觉得是很清楚的，上帝借着孩子的口给我的一个托付，我必须做好一个妈妈的角色。虽然往后的路还是很难走，但是我很清楚那是神的带领。我有另外一种释放，就是说我终于为了我的孩子他为什么这么难训找到一个理由。有相当长一段日子我非常的挫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妈妈，别人小孩为什么可以规规矩矩的，那我重复教他 N 遍的事情他还是会犯错，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方法错了。我一直在看很多的书，然后探讨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我非常的挫折。在我还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之前，我跟他不断有一些冲突，但我开始要期待他在课业上或者说在生活行为规范上达到某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的冲突就来了，那我的痛苦也就跟着来，心情是很矛盾的。但是我也因此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继续给他吃药呢来帮助他稳住他的症状，还是 选择用家庭教育，用爱的方式来引导他，直到他的心智成熟，他的症状消失。因为相对的陪伴他不只是规范他的一些行为，很重要的，我必须成为他的家庭老师，我要帮他复习功课，我要陪着他写每一个字，好，因为他经常会在两个小时之内写不到两行，就是在那里发呆，天马行空。他很聪明，医生说他很聪明。举例来讲，有一次我进他房间，他刚好弯下腰去捡一块橡皮，抬起头的时候他就撞到那个桌子的底下，他就非常生气，然后说，妈妈，那个为什么要有地心引力了哈？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我的橡皮擦就可以自己飘上来，我也不用弯下腰去捡它，我就不会撞到头。他就很会幻想，那我觉得好气又好笑。可是他常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基本上就是一些该守的规矩他都会忘记，所以要求他常常会让我很挫折很生气。因为在淤血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缺失型过动症，这是过动了的另外一个名词，所以他在学习上有一些困难哈，可能他听老师在演算数学，听到一半然后中间一片空白，或者他发个呆想一些别的事情岔过去了，就没听到了。这样的小孩的母亲每一次到学校，我上次看到像类似的状况的母亲，她说每一次她要到学校就像走到地狱一样，因为到那边不只是挫折丢脸，还要努力的去帮孩子排解，因为就是妨碍到同学或者是侵犯到同学一些做一些弥补的事情哈，那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挫折。特别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母亲哈，养到这样的小孩更痛苦。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神破碎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利器，也让我看见自己，我其实不是那么完美，不是像自己所期待的那么样有耐心哈，那么样有爱心。那他真是考验我。曾经有一阵子，我现在每天都带他去晨跑，跑好几圈，然后再让他去上学，他一样可以动个不停哦。在主日学里头，老师也常让他去爬楼梯，上上下下不停的爬，爬完他进教室还是继续讲话。当然他不会过度的暴力倾向，可是他会很不容易忍住自己的脾气。其实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小孩，让我很困扰，就是常常老师要去帮忙调解，然后就要罚他站啊，处罚面壁。他永远都有份就是了。所以整个成长的过程我非常非常的挫折，那也知道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回家陪他了。听听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为你进行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杨丽英的生命故事。为了照顾过动儿的儿子，杨丽英在取舍之间忍痛放弃了她非常有成就感的保险经纪人工作。但是她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在下一次节目中《生命的故事》里和你继续分享杨丽英的生命故事。今晚感谢好朋友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好朋友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